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能清拔七气，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般若受颂》。《般若受颂》是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的经典。那么在这个受颂当中呢，直接宣讲的是空性。那他就说直接案例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一切万法本来的一种实相，一切万法的本来的实相呢，就说是这个在我们现在这种表象，在现在我们的一种现象一种这个背后也可以说吧，或者他自己的一种本性呢，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无法圆取的这样一种真性，他的本性，他的自性。那么这种自性呢，也是离系论，也叫做空性，也叫实相，也叫做一切万法的本机啊，都可以这样去安立。那么般若波罗蜜多主要就宣讲呢，就是这个空性。那么为什么是主要宣讲呢？因为它是直接宣讲，直接安立的是一万法甚深的部分。还有在般若经当中啊，和般若有关的，还有一些这个就说是这个比较隐藏的意义啊，这些都是属于修正空性的一些方法。修正空性的方法，所以说咱们在学习这个般若受颂的时候呢，这里面也讲到了一切五蕴本空啊等等一些无所执无所缘，然后就是说怎么样无住而住的一些修法。那么在讲了这个同时呢，也讲了比如说六度，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所安立的所学习的六度。那么六度呢就是当然般若波罗蜜多呢，它就直接和空性相应的，和实相相应的禅定度、精进度、安忍度、戒律度、布施度。那么这些呢，就在讲般若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这些所谓的六度，所有的六度呢，其实都是菩萨道都是属于菩萨的修行的方式。菩萨如果要让自相续成熟的话，那么六度呢是一个就说是主要的重要的一种这个圆满自利的方法方式。那么怎么样让这些布施持戒能够成为菩萨道呢？当然一方面就是发菩提心，这里面也讲了利一切众生的心来摄持。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空性摄持所以说呢，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又说是这个安忍啊、戒律啊等等，在这个里面讲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之一呢，就是我们平常所修的任何的一种善法都需要或者应该以般若波罗蜜多来摄持。因为平时我们当然要修很多的善法了，所以说这些善法呢可以包含在六度当中。那么所有的这些度呢都应该以空性摄持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安立呢，就是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除了空性之外，还有和这个空性就说相关的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所以说这样一种善法呢，它也对于空性的一种安立对于空性的一种这个证悟，它其实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种这个帮助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学习的般若空性，只是想要观修这个般若空性，而没有修持其他的布施持戒等等呢，其实我们的这样一种般若空性啊，它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这些福德的这样一种辅助没有这样福德这样一种帮助呢，就很难以真实的去安住它的一种本性，就是说空性的本相很难以现前。因为就是说这个空性的这个获得啊，它也是一种果，所以这种果要获得的话，它也必须要具有获得这种果的因缘。修持观修这个空性本身呢，它是一种修法，然后呢和这个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资粮其他的一种福德资粮，其他一种善法的修持，也是一种殊胜的助缘。那么如果缺少了这个二种助缘当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都没有，当然就绝对不可能证悟了。那么如果在两种因缘当中呢，只有空性的这种因缘，而没有这些布施持戒等等善法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资粮的话，也无法真实的现前空性的证悟。那么如果说只有这样一种布施持戒等的善法而没有空性呢，也没有办法证悟这个生生的空性。所以说这个是二资粮就是说同时圆满修持之后的果就是证悟空性。暂时的证悟空性呢，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究竟的证悟空性呢，是佛陀、佛果。所以说，他也给我们就说是这个描述什么情况呢？就说这个空性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一方面呢有它，就是说直接的空性和空性相应的； 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要证悟空性，或者它和这个空性无二无别的这个显现法，显现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啊，这些善知一样，这个我们也要重视，也要修持。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显现和空性，这样一种善根和它的一种啊，就是说自性它的实相完全能够无二双运的去行实的时候，那么都已经找到了真实证悟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正确的因缘了。那么这些因素呢就已经找齐了，然后就把这样一种因素不断的去串习啊，终于一天呢我们就可以现证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它的因缘和它因缘和合了，因缘就圆满了，这个果不现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宣讲这个戒律度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的这种空性是大乘的一种果，大乘的果呢除了空性的本身之外，还需要其他的一种因缘的资助。所以说这个空性呢，它是无自性啊，无自性的一种这个啊，它的一种这个啊，无自性的安立呢，其实并不是说空荡荡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无自性的安立是远离一切细论，我们认为它是空的，这个是错误的啊，其实就是超越我们分别心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种超越分别心，就不是我们分别心面前认为的哦，啥都没有啊，什么都不存在啊。如果我在修空性的时候去做布施持戒啊，这个好像就错误了，这都是我们分别心。所以说我们要超越这样分别心，安住在离系，而要达到这种离系这种这个状态的话，必须要有各种因缘。空性是一种因缘，然后呢就是为了证悟空性的一种善知量，它也是一种因缘。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啊，就是说是修学空性的般若的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后学者们呢，就是安立了一个正确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嘛，啊，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布施啊、持戒啊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方面的一种善法，但是对空性的闻思啊，对空性的修行没有兴趣，或者说听不懂，或者说不愿意去就是说累积这方面的一种因缘。有些道友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空性方面非常有兴趣，啊，就对于要听到空性的词句。然后就观思维的时候啊，讨论的时候啊，观修的时候啊，发愿的时候啊，等等，都是和空性有关的。但是呢，就是说一说布施啊、持戒啊，一说是这些啊，这样一种顶礼啊、念咒啊，说这样一种这个供养啊等等，好像觉得这个就是着相啊，就是没必要，这个是着相的一种法，他就非常排斥啊，或者说不上心。但是两种态度都错了啊，都不对，是这样。因为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把这两个问题呢，其实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要真实的现证般若波罗蜜多，要现证个实相的话，空性的一种修法必不可少。然后呢就说是它的一种显现的这个福德必不可少。只有在两种修法，而且在两种修法都能够圆融双运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修行的话，才可以现前般若波罗蜜多，才能现前究竟的实相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了知一些内容。那么就是这个在讲解这样一种世俗的修法，或者就是说布施持戒等的时候呢，今天我们来讲第四个科判。那么这个第四个科判呢是宣说戒律度啊，宣说戒律度。那么宣说戒律度分二，一呢是具足殊胜戒律之功德，二宣说戒律胜劣之分类啊，就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呢是具足殊胜戒律之功德，那么就是说是在菩萨的六度当中啊，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持戒度。那么这个持戒度啊，这个度字呢，我们也是啊再讲过这个度的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菩提心的摄持，如果没有这个三轮体空的一种智慧的摄持，这个持戒呢就是一种持戒，就是一种善法啊，一种善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种善法本身，不管你修的时间再长，或者说你把这个持戒这个善法修的再清净，但是呢如果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这样空正见的话，那么它只是一种善法而已，它没办法成为度，它没办法就真实的到彼岸啊，到不了彼岸，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持戒本身达到圆满啊，达到彼岸的话，那么就是说必须要通过菩提心的方式才能够真实到彼岸。因为它这个发的菩提心的一种持戒呢，它已经啊遣除了啊为了今生后世的安乐而持戒的一种作意，也遣除了只是为自己的或者解脱的一种作意。然后呢这样菩提心摄持的持戒呢，这么广大的清净的心摄持才可能到彼岸， 否则的话他就说是受到了一些，就说是当作世俗的新的一种束缚，当作这个轮回啊，当作自己获得解脱新的一种自私自利性的束缚，他受到这些局限的话，他是到不了彼岸的这样的。那么就是如果只有以广大的心摄持，他的一种持戒啊，从这样一种这个善心的状态当中出发去守持这个这样一种持戒，为了一切众生，为了成佛，因为就是说是最终极的一种利益呢，就是说是这个成佛。那么成佛呢，是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最好的。所以说，如果以这样一种心态来持戒的话，他才可以圆满啊，他才可以到彼岸，才可以圆满。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这种持戒的一种心，只是被当作今生后世的心束缚，到不了彼岸，太小了。然后如果你只是单独自己的一种获得解脱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来持戒的话，它还是太小了，它还是有更大的上升的空间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到不了彼岸的。那么就是小乘的一些这样一种修法呢，就是在很多大乘的一些经典或者说修法当中讲，小乘的阿罗汉的果位相当于在茫茫大海当中，因为我们要到达的一种是这个彼岸嘛，相当于是茫茫大海当中呢这个具有善巧方便的商主划线的一座小岛一样你在大海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海当中的划线个小岛，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旅途时间太长了如果有些人受不了的话，他划线个小岛大家休息一下，就说调整休整一下，然后呢就休息好之后再继续的往彼岸前进。所以说就是如果你的心小的话，你就只能到达这个小岛就只有到达这个小岛，然后必须要在这休整才行，那么就所以他到不了彼岸，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发的心非常的强硬呢，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在中间休息的情况，不需要在中间休整，实际上他就就说是这个直接呢就可以到彼岸。所以这个呢就是菩提心才可以做到这个，因为他的一种所缘对众生的所缘的利益是最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智慧所缘取的这样一种佛果呢也是最广大的。所以说只有这样的心摄持才能够到彼岸。持戒才能到彼岸，其他到不了彼岸。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菩提心摄持之后呢，还需要这个三轮体空，还需要空正见来摄持这个持戒。因为虽然你的心量非常广大，但是呢，如果对于利益众生呢，如果对于这个求佛果还有执着的话，那么你还是会被这种认为有众生可度、有佛果可成的这样一个分别心束缚。所以呢还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束缚的缘故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迅速的到彼岸。所以说只有在第一菩提心摄持，第二空正见摄持的一种持戒，才是圆满的一个到彼岸的一种修行。所以如果只是以菩提心摄持这样一种这个持戒呢，它是一个间接到彼岸的。它我们说这个菩提心摄持这个持戒的功德能不能够成佛，能不能成为成佛的质量，我们说可以，肯定可以的。但是呢这里面缺少一个主要的东西就是空性三轮体空的智慧不具足的话，它是可以相应于成佛的质量，但是呢因为缺少了主要的因素的缘故，它没办法直接的承担。所以说只有以空性在于摄持这样一种持戒，就菩提心摄持的持戒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唯品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强大的一种善因予以遣除，所以它才可以迅速的到彼岸，直接的到彼岸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安立的时候这个持戒这个这样殊胜的持戒度，在菩萨的一种这个修行当中才有持戒度，其他的也有持戒，但是不能称之为持戒度这样。外道有他们的戒律世间呢也有他们自己的世间的戒律小乘有小乘的戒律，但这些持戒呢，要不然就是有的是邪戒邪的戒律这样的比如说外道的一些戒禁曲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把自己一种就是说邪的戒律呢认为是很殊胜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正确的距离但是发心等等太过于微弱的缘故呢，没办法真实的到彼岸的一种戒律，小乘的戒律等等所以说就是大乘当中才有真实的这种持戒度。那么这个真实的持戒度呢，这个课本当中讲具足殊胜戒律之功德，戒令求迹者超胜，实力行进皆无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戒令求迹者超胜，实力行进皆无失，戒行随行于一切，回向菩提为利生。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首先讲到戒令求迹者超胜。那么菩萨的一种戒，这个地方的戒呢，都是指菩萨戒，都是指大乘的一种戒律。那么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呢，令求迹者，谁是求迹者？求迹者就是这个菩萨，菩萨就是求迹者。为什么叫求迹者呢？因为他要寂灭所有的一种过患。 当然有些地方呢，就是把这个小乘也称之为求寂，因为他是追求寂灭者，追求寂灭者也叫求寂者。但此处的求寂者呢，就是大乘的菩萨，大乘呢所追求的寂灭，它是所有的唯品，所有的一种束缚都寂灭的。小乘的寂灭呢，它是只是寂灭一部分，它没有寂灭所有的一种过患。比如说呢，就是说大乘菩萨呢，一方面他要寂灭烦恼障，他也要寂灭所知障，他要寂灭就是说是这个追求轮回的心，他也要寂灭追求涅槃的心，他都要寂灭。所以这个菩萨的求寂者，他是一个就真实的圆满的一种追求寂灭者。那么而小乘的这个追求寂灭者呢，他就不是这样的。小乘追求寂灭者呢，他只是追求自己从轮回的过患当中寂灭而已，那么自己呢单着于寂灭本身的这个不会去想追求寂灭。而且对于烦恼障方面呢，有人我执呢，他是要寂灭的。但是对于所知障，对法执方面呢，他没有认为这个是必须要打破的一种障碍。所以他们所追求的寂和大乘所追求的寂啊，它是一个本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菩萨戒呢，令求寂者，令追求最圆满寂灭菩萨呢超胜。啊，为什么超胜呢？因为这个戒律啊，就菩萨的戒律呢，它是可以远离一些过患的，它是可以让这样一种这个好像是这个双脚一样，就像一个人的两只脚一样，它可以帮助菩萨到达目的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行持的方便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戒律呢，就是求让求令求寂者呢超胜啊，超胜世间，超胜声闻啊，超胜一切的过患，它就可以令求寂者超胜。那么下面呢是实力行进戒无失，戒行随行于一切回向菩提为利生，这三句啊，这三句呢其实就讲到了菩萨戒的本体啊，具有菩萨殊胜菩萨戒功德嘛。那么就是说，什么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的本体可以具有功德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菩萨的戒律。菩萨戒律呢，就是很多的经论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案例，但是呢，归纳起来的话，就像我们在入行论当中学习所学的一样，还有在三界论等当中所学所抉择的一样。然后就是说，菩萨戒律呢，归纳起来就是三种戒律。三种戒律当中呢，就是分别就是净恶行戒、摄善法戒和扰益有情戒。所以这三句呢，就分别对应这三种戒律。首先的话，就是说实力行进戒无失啊，这句话是对应净恶行戒啊，就对应菩萨戒当中的净恶行戒。那么什么叫净恶行呢？那么就当然就菩萨的戒律，它是要必须要禁止一切的恶行，一切的恶心，一切的恶行都要用禁止，不能做。那么这种所禁的恶啊，他就净恶行戒，净所有其实所有的戒律，他都是要净恶行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样一种这个随着他的一种所对所得到的果，对所求的果的一种安利的高低的不同，他要禁止的恶也是有这样一种范围的大小啊，高低层次的不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有些事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呢，在事件当中，他就不认为是恶的，然后在这个就是说解脱道在佛法当中就变成恶。比如说事件当中没有认为杀条鱼没认为就是说你用这样一种这个杀虫剂去把蚊子啊，把这些就是苍蝇杀死，把蟑螂杀死，它是一个什么这个恶，他没认为这个是恶，他认为杀人才是恶啊，这样的。然后如果你把这样一种旁生这些杀死了，不是叫恶。那么就是说，但是在解脱道当中啊，在佛法当中呢，这个就成恶了啊！不单单是杀人也是恶，那杀旁生也是恶，因为它是生命的缘故。所以净恶行呢，在一般的共同称的佛法当中，这些这样一种恶行都要禁止，都要禁止。所以说呢，你看事件当中不认为的这个恶，到了佛法当中就成了恶了。所以说呢，它的标准就不一样了啊，它标准不你不能说我没有杀人。我们杀人凭什么有过失呢？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试验当中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一种制裁，因为法律制裁你的话，是因为要看你有没有杀人等等。你杀了人呢，就触犯了法律。但是你们就说杀旁生这些除了你去杀一些这些所谓的一些濒危的野生动物等等，像这样的话，你可能虽然杀了旁生，你还是会有这样一种就是触犯法律的情况。但是在佛法当中呢，只要是杀了生命，伤害生命，都叫做一种恶。净恶行，就是说你要受持这个不杀生的戒律。然后就是小乘当中的这些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他小乘当中的一种善呢，到了大乘当中呢就不一定是善了，就成了恶了，就是这样。那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自私自利的心，自私自利的心引发的这样一所有的修行。 那这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没什么，小乘当中这个没什么，我就是为了自己解脱，然后为了我涅槃修行正法，我守戒啊，我做很多很多的善行，这个小乘当中是极力推崇的啊，就是说极力推崇的，而且是应该做的。但是你这种发心和这种行为到了大乘当中，那就定义为恶，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恶呢，又标准呢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你大乘当中是发誓利益一切众生的，而现在呢，就说你自己发誓，就说是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奋发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恶。所以说净恶行，它到了菩萨界的高度的时候呢，它要净得恶，那么就和下面的一种的恶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刚刚我们讲了，虽然所有的戒律它都是以净恶为这样一种的原则的，你说世间的法律它其实也是净恶啊，就是说制定一些这样一种法律你不能做啊，这些恶不能做，做了之后要把你关起来判刑，就看你就是说是这个看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罪是什么罪，然后量刑之后呢是判无期吗，是判30年吗，还是判10年，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他按照你自己的一种恶的程度去判就是说是去定罪的。那么就是说在小乘当中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些你违犯之后呢，他有相应的过失，大乘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做了这样的事情，它也会有恶。所以说所有的这些戒律啊，都是以净恶行为它的本性的。但是呢，这个恶的一种程度不一样啊，恶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到大乘当中，它这个对恶的一种安立，它就比较严格啊，就比较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很严格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恶。它只要是这个就丧失了或者退失了自己利益众生的心，或只是考虑自私自利的一些行为啊，它都有可能变成恶，而伤害众生的行为都有可能变成恶，或者自利啊，就是说是怎么说，就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伤害众生，都变成一种这个恶行。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大乘它是净恶行戒，那么净恶行戒呢，此处讲了实力行净戒无失，实力行净戒无失呢，这个菩萨的戒律啊，它是属于实力的行净，实力就是佛陀了，那么就是佛陀的境界。佛陀的行径啊，只有佛陀才能够真实的确定啊菩萨的一种这个戒律。当然，所有的戒律其实都是实力的行径。但是呢，实力的行径一方面就是说，所有的戒律只有辨知佛陀，观察完之后才知道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行为会引发什么样一种后果，那么什么样应该遮止的，什么不需要遮止的，这都是属于佛陀的行径。但是呢，菩萨戒尤其是佛陀的行径，因为就是说一方面菩萨戒比声闻的戒律更细。啊，他就说是这个更细或者更严格。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手持了别解脱戒，直接手持别解脱戒的话，他是不会是成佛的。但是呢，如果手持圆满的菩萨戒，他是会成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个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也可以安立为这个实力行净这个意思。戒无失像这样戒无失呢，如果说是以这样一种这个大慈大悲心啊，或者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心，然后抛弃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下列的作意下列的行为，这个时候安住在这样的戒律当中呢，他就没有退失菩萨戒啊，他的戒律呢就是很超胜这样的。所以说此处的这种要禁止的恶行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就因为这句话是讲得到了一种禁恶行戒嘛，但禁恶行戒呢就是说只是他没有直接从他的一种应该禁止什么，他只是说戒无失。什么样情况下才戒无失呢？那就只有说抛弃的一种追求自私自利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下列的作意，那么远离了这种恶禁止这种恶之后，安住在利益一切众生的一种善行当中，这个就是一种净恶行戒。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你只是禁止这个自私自利的心，那么你禁不禁止这些其他的一些杀生偷盗啊等等啊，禁不禁止这些呢？那么其实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连就是说比较高层次的这些恶都禁止的话，那么就是说下面的恶就绝对是更加禁止的，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杀生偷盗，那么这个是绝对是恶行，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修善法都要禁止，那么何况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杀生偷盗伤害众生更是恶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用讲了，肯定是恶。但是如果就下面还要讲，如果你自己是以利益众生的心，的的确确没有丝毫的自利的心，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利他的心杀生偷盗等等，这个在菩萨戒当中呢有所开许啊，这个是有开许的，是因为你的发心非常善妙的缘故。所以说呢，行为上面好像是在做这个恶行，但是其实呢他的这个对自他有殊胜的利益呢，这个也会成为菩萨的一种本体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净恶行戒，实力行净戒无失。戒无失主要是从无退失 因为他就说是远离了这样一种这个前面讲远离一种下列的作意，远离了一些通过这个自私心引发的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这种恶呢就禁止了，这种恶禁止了，那么为了自利去这个做些一些杀生等等的恶行呢更加禁止，叫净恶行戒。当然了，就从菩萨的一种净恶行戒，比如说三界论等等当中的一种菩萨的净恶行戒呢，它是有具体的戒条的啊，它有具体的戒条。当然我们就是说原则性来讲，所有的恶啊，只要是障碍自己成佛的，所有的恶都要禁止啊，这个是绝对包含了别解脱在里面的。但是呢，就是菩萨戒的戒条本身，它会不会把所有的就别解脱戒都放进来，它不会。菩萨戒本身它有它自己的一种戒律，比如说四条根本戒啊，或者就是说是十八条戒，或者说是20条戒，这个方面在三界论等当中呢都讲得很清楚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这个国王容易犯的五条戒，大臣容易犯的5条戒，平凡人容易犯的10条戒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属于那种就说是这个不舍愿行菩提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加起来就20条。20条这个戒就是菩萨戒当中的净恶行戒，他自己的一种戒条，这里面就是就讲到了。所以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三界论呢，还有在入行论第二品前面的总说的时候也讲了一些这方面的一种戒律，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戒条。那么第二个呢是就说摄善法戒，摄善法戒是戒行随行于一切，戒行随行于一切就是摄善法戒。那么菩萨戒当中的其中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要摄善法。摄善法就把所有的善法都要摄及，再小的善法只要能够成佛的，能够利他的，所有的善法他都要做。所以说前面是所有的恶他都要断，只要是对利他、对成佛的或者伤害众生的方面，所有的恶呢他都要断就是第二条呢，所有的善他都要修，摄及一切善行，这叫摄及摄及善法界。那么摄戒善法戒呢是随行于一切，所有的一切善他都要做。当然这么多所有的一切都要做的，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么如果这样呢，我们是所有的善这么多种类，那我们学习都学不完，那怎么样去随行呢这个时候佛菩萨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善行设计为六度，就把所有的善呢归设在六度当中只要你修六度就修一切善。所以说呢，在这个三界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摄善法戒呢就是摄六度当中就可以了，如果修六度就是就在摄一切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行菩提心，它也是以六度作为它的一种本体的，然后呢摄善法戒呢也是以六度作为它的一种这个所有的善的一种归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修行持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时候就菩萨的所有的善这里面就完全可以包括了，把这个六度打开的话就是一切善，把一切善摄摄起来就是六度，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就是通过六度的一种方式去学。但六度呢是跟随我们对于这个六度本身的一种深广度的不同的认知，那么修行的时候呢，它我们自己的一种见解心量修法，它也会有逐渐增上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因为刚开始我们可能学的少，我们对布施的一种理解还是很狭隘的，那么随着我们对于这样布施的一种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入的了知，那我们对于布施的这种修法它也越来越深入了。那么持戒也是一样的，那么随着我们对持戒的本体的一种不断的一种加深它的认识的话，那我们对持戒的理解我们所手持的戒律也慢慢就会就说是这个加深和加广，是这样的。所以说随着我们的一种这个修习菩萨道的过程，我们自己的智慧的增上，那么我们对于六度的一种认定，对于六度的理解，它也会完全不一样。像在那每年可能不一样，或者就是说是随着我们自己的修行的增上，它对六度的理解都会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就是理解的非常非常的深入，这样的。那么对安忍的理解，对精进的理解，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些的话，我们就会对布施就是很狭义的很简单的一个理解。持戒呢，我们就一想到持戒马上就想到一个束缚束缚什么把我们束缚住了，好了，以前钓鱼很束缚，现在你是受了不打算就不能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就好像直接就想到了就是条条款款就把我们束缚住了，是这样的。这个就我们刚开始理解的这个持戒就是这样的，所以很恐怖。那么你想到安忍的时候，那就是软弱的表现就是不能发火，然后软弱不能够怎么样，全都是这些。那我们对这些布施就持戒安忍精进它对理解都是非常非常肤浅，而且是错误的。 但是当我们随着这个对于六度的学习，对佛法的学习，我们对于布施的他的一种理解，方方面面的理解，对持戒的理解，他的精神呢，他的一种这个守持的方式啊，对安忍的这个本性，对精进的本性，他就随着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六度学习的深入，他的一种认知啊，还他一种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随着我们的这个佛法再往下学，那么现在我们对于布施持戒的理解还会有更上一层楼，是这样的。所以说乃至于就是我们到了初地的时候，布施到彼岸的时候，那所有的唯品没有了，那真是到彼岸了，就圆满了。到第二地的时候，持戒到彼岸了，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没有真实的成就这些果位之前，我们对于布施的持戒安忍等等的一种认知都有上升的空间。所以我们就不要认为这个很简单啊，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些六度的修法，它因为六度刚刚前面讲了，六度主要是让菩萨圆满自利的，圆满自利的手段就是六度，那么要利他的手段就是四摄，啊，就是这样的。菩萨的一种六度是自利的，四摄是利他的，这个是在，这个在《大藏》要讲的《金砖论》当中后面还讲啊，就主要在讲度摄品的时候呢，还会讲到，就是菩萨的自利的一种方法就是六度。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利他的方法就是四摄，但是四摄的本体也是六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戒行随行一切，所以他就所有的善行的包含在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六度当中所随行一切。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戒呢是最后一句表示的啊，回向菩提为利生。那么饶益有情呢，就菩萨的这个戒律啊，它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都是为了饶益有情的，所以菩萨的所有的戒律都是为了利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回向菩提为利生嘛，回向菩提为利生呢，就是说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把他的所有的善根都回向大菩提，回向大菩提，或者为了利益众生而回向大菩提，反正他就是说是所作所为，所有的修行，所有的学术，都是为了就是说圆满的利他。或有些时候呢，他持戒，他的戒律，他善法就直接利他了。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回向大菩提，然后这个当自己成就大菩提之后，那么也可以完全的展开利他的事业。这方面的话，就现在可以随着自己的一种境界而做一些利他，然后也为以后能够更圆满的做利他，不断的回向。所以不断的回向，他也是为了就近利他。那现在呢，就是说是在回向的同时，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有因缘的时候，也做一些就是说利他的事业，仍然是利他。所以说这个菩萨戒律啊，他就说是这个一定是利他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呢，我们这样理解菩萨戒的时候，它并不就是纯粹的一种净恶行，它其实呢就是除了净恶行之外，还有摄善法，就所有的一种善法都要修，这个就是菩萨戒，就是我们要精进的修一切的善法，一切的善业必须要精进修，这个也是菩萨戒。然后我们要一心一意利益众生，只要有因缘的时候就要利益众生，这个也是菩萨戒。所以说我们说呢，如果你把这些都把菩萨戒守圆满了，那就成佛了，或者你把这个菩萨戒修得很好，那就本身就是一个殊胜的一种菩萨道，是这样的。所以菩萨的戒律，它是不是在菩萨的修行之外额外的一个什么戒律呢？它不是在整个菩萨的修行之外一个额外的戒律，整个菩萨戒就是整个菩萨道。为什么？你看这里面的所有的恶全部已经没有了，所有的恶净恶行啊，所有的恶它都要禁止的，不管是你就说是这个小乘要禁止的这些恶，还就是说小乘他没有认为的是这种，他小乘的善到了菩萨道当中变成恶的，这个也要禁止。他所禁止的恶是全方位的禁止的，然后他的善呢是一切的善，所有的善，布施、持戒乃至于智慧啊，就六度度当中已经有了菩提心了，是这样。所以说他菩提心也有，他的一种所有的修法也有，然后还有不断的利益众生。如果就是说这个整个菩萨戒，就是菩萨的三种戒律，他其实真正有分析的时候，他就所有的菩萨道没有一个不包括的，所有的菩萨修行都在里面了。反正我们现在无外乎几，就是说啊，这个事情不能做啊，就我们要制止我们的一种下劣的发心，或者制止我们伤害众生的行为，这些都是属于净恶行戒。啊，所有的善法乃至于很小的善根你都要做，然后做这个善根都以菩提心摄持，然后回向成佛，这一方面的话都是属于摄善法戒。然后呢，就你的所作所为，不管是现在我们直接去做，还是我现在做不到，我回向，比如我愿这个众生，我把我的善根回向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愿他们能够暂时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这个就是一种利他、利众生的，这个叫做就是饶益有情戒。所以说，就是看起来是三个戒律，但其实呢，就是说整这个三个戒律啊，就它就是说三类戒律合起来，就是整个所有菩萨的修行的要点都在这里面了。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菩萨戒的话，你看这里面也有空性，就是在六度当中的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它里面空性也有，什么都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整个菩萨的戒律当中，它包含了所有的修行。那么你如果具足了这个，那你如果具足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殊胜的戒律，那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了啊！第一，他功德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失坏了菩萨戒，那过患也很大。然后就说，你如果是手持菩萨戒的，那功德也非常，利益非常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叫做具足殊胜戒律之功德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第一个诵持的含义。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要具足这样殊胜戒律的功德。那么下面我们要看这个第二个。那么第二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第二个这样一种这个宋词当中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讲宣说戒律啊圣劣之分类。那么什么是圣？什么是劣？关待谁是圣？关待谁是劣呢？那么当然就和主要是和小乘比较啊，小乘比较。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老是和小乘过不去？是这样的。然后就一提到的是就是小乘如何如何，小乘的发现如何如何。小乘它其实是已经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处理道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超胜小乘的话，那其实就早就超胜世间了，是这样的。整个世间的外道啊，世间的普通的这样一种善法早就已经超越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连小乘都超越了，何况说世间呢，更加没办法比。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把这些世间的这些善法，世间的戒律和大乘的戒律做比较。因为就是说小乘的一些修行，小乘的修行本身是超越世间的一种戒律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大乘的戒律超胜小乘的时候，当我们说超胜小乘的时候，那么连就小乘的超越了，你下面世间的就更超越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在金刚论等当中呢，它主要就是说就是说大乘和小乘的比较，好像就是我们不敢碰世间的这些东西一样，只是找这个咱们佛教内部的这些小乘，好像找他们叫你什么过患呢、啊？你什么就是不圆满啊，不究竟啊，你的见解怎么样，你的修行怎么样？好像就是在找他们在说很多事情，为什么就不找这些世间的呢？其实就是说是小乘当没有大乘的时候，小乘早就完完全全超胜，全方位超胜这个世间，就像所有的外道加起来都没有办法和小乘的这些圣者相比较。那所以小乘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能力早就超越世间了，外道啊，所有的这些平凡世间呢，外道世间都已超越了。所以这个时候大乘超越小乘的，那么就是说它的一种意义，它隐藏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更加不用讲了，其他的世间的东西更加没办法和大乘比，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戒律呢，主要是和小乘的戒律做比较就可以了。分三：一以回向而分；二以发心而分；三以有无慢心而分。首先讲第一呢，是以回向而分。回向而分呢，宋词当中这样讲的：欲得独觉罗汉果，破戒无知失行为，回向寂灭圣菩提，情欲妙亦助戒度。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到的话，就是说欲得独觉罗汉果，破戒无知失行为。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追求一个独觉果，也想要去追求一个罗汉果，那么当然罗汉也它也罗啊独觉果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果它也是属于罗汉果，但只不过呢是独觉阿罗汉和声闻阿罗汉。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追求二乘的，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罗汉和缘觉罗汉的一种果，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破戒啊，这是一种无知，这是一种失行为的一种这个状态，是这样。那所以说不能够回向。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追求这样一种独觉罗汉果就成了破戒的呢？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说，如果单单的是小乘的种性、声闻种性、缘觉种性，他们自己追求，就是说罗汉果，他不会破戒，他怎么会破戒呢？是吧？他如果破了戒，又怎么可以成就罗汉果呢？所以说，如果是小乘种性自己，他去追求这样罗汉果，他不会，他不是破戒，他不是无知，他不是失行为。如果是小乘种性自己的话，他是这个具戒的。他是智慧的，他是这个具有殊胜行为的。但是什么情况下他才会这儿变成的破戒无知失行为？就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受了菩萨戒的菩萨门，在修持菩萨道的时候，如果我们发愿回向欲得小乘果，那就会成为第二句的所讲的这些过失，我们就会获得。因为本身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大乘了，我们现在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菩萨道，说在这个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假如说我们自己受到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一种分别念的这个干扰， 有的时候呢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干扰，有些是这个外面的一些小城的这样一种这个丧尸呢引导我们，或者有些时候呢干脆就是魔王波旬，魔王波旬呢可能会就说是这个他自己或者他自己的眷属来让这样一种这个菩萨退失菩提心，他就会说啊菩萨道很辛苦啊，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菩萨道很难修，三无数劫这么多，你看这么多难调化的众生，你根本吃不消的，像这样的话你没必要，你还不如就说小乘道又快，而且说他修完之后也又远离现在的所有的痛苦啊，这样的话就会极力的鼓动啊这些发了菩提心的人呢退失大乘，然后让他去追求小乘。那么假如说这个时候这个大乘的行者因为自己内心的习气也好啊，通过小乘的这些道友或者说是这些上师的劝导也好，还是通过这个魔王波旬的这个诱惑也好，假如说他自己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放弃了利他心，转而呢开始回向欲得啊，就是说声闻罗汉和缘觉罗汉的果，那么如果是这样舍弃菩提心开始追求小乘的话，那么就佛陀讲破戒无知是行为啊，就三个过患就啊就是这个可以安利。第一个叫破戒，那么这个破戒呢就是当你舍弃了大乘心，舍弃了这样一种大乘心，它就是一种破戒。因为就是说在净恶行界当中，净恶行界当中，如果在这个讲戒律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守不了20条戒律，那么我们可以守一条戒。守一条戒是什么？守一条戒就是我就是说不抛弃愿菩提心，我不抛弃愿菩提心，就是说我不舍弃愿菩提心，这个就是一种最容易守的菩萨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是一个底线呢，你再不能够把这个也舍掉了，如果把这个舍掉了就整个菩萨戒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你是追求独觉罗汉呢，其实追求独觉罗汉是自己获得净灭的一个果，那么就是说佛果呢是要利益一切众生，要利益一切众生，而就是追求罗汉和圆觉果呢，它是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当他就是说他的注意力从扰益一切众生转而就说开始就是说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当他决定了啊，我的心态如果已经决定我只是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那么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态就丢失了，就没有了。那么如果你丧失了或者说是这个舍弃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态，这个时候呢，那当然你的愿菩提心就不存在了，不复存在，因为你舍弃了这么多众生，你舍弃了佛果，也舍弃了众生的缘故。因为阿罗汉他不是佛果嘛，阿罗汉果他只是一个小乘的无学道，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也舍弃了对佛果的一种追求。第二个呢，当我们升起自我解脱的时候，一个人解脱的时候呢，所有众生的安乐你就不顾了，你就抛弃了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念头。随着这个相当一种心态的已经舍弃了愿菩提心，那就是属于对于菩萨戒啊，就菩萨戒律已经破了，所以这个是一种破戒的一种行为。当然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必须要学习啊，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有些大乘行者，他就是说他即使我不再发菩提心了，我现在要学小乘啊，现在就说要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有些时候呢没认为自己是一个过失很大啊，是这样的，舍弃了菩萨戒舍弃菩提心，有些人呢没有认为这个过失很大，有些道友呢也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反正还是在学佛嘛，他只要还是在学佛就可以了，他只不过现在没有学大乘而已。其实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的，那我们说他是不是还在学佛呢？他现在是不是还在一心向善呢？他还在学佛，他还在一心向善，但是这里面的这种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你从这样一种大乘当中退失的，他其实是一个破戒的行为，它是一种恶行，它是一种破戒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没有就是说是这个退出佛法，但实际上他已经从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大乘当中退失了。而关键是这里面撕坏了自己的誓言，自己的誓言呢撕坏了，他就说是因为自己退失大乘的话，很多众生的利益因此呢受到了伤害。好像表面上我没有去杀生偷盗，没有去伤害众生，怎么就破戒了呢？其实就是说当我们不舍弃菩提心的时候，他的一种菩提心只要还存在的时候，他的菩提心就会不间断的利益众生啊，他就会直接间接的对众生有利益。然后如果你不舍弃这个菩提心，坚持的通过善法去追求佛道的话，那么所有的善根每一刹那他都在为给众生带来利益。所以当你就是说是不舍弃这样菩提心，不断的修行，经过了这样一种自量道啊、加行道啊，经过这样一种见道啊、修道乃至到无修道，这个过程当中利益的众生是太多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你自己的修道菩提心摄持的这种道而得益。 然后成佛之后呢，那就更加是无情利益众生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无尽障。但是现在你舍弃了这个心之后呢，那么当然就成不了佛了。成不了佛，成不了佛的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本来在成佛之后能够利益的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利益啊，因此就说损失了。然后从一地到十地，你成就一地到十地菩萨果位过程当中的能够利益的众生啊，众生的利啊，众生的安乐，因为你退失发心的缘故啊，相当于就说是这个损坏了。然后你在发菩提心的质量到加行道过程当中，通过你的善心回向的利益的众生，这也没有了。所以其实他对众生的伤害是很大的啊，他不是说对众生没有伤害。这一些问题它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问题。就我们认为退失了菩提心对众生没有伤害，我没有杀生偷盗邪淫，我凭什么就安立这个恶业呢？看起来 是一种没有伤害，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其实真正来讲，刚刚我们分析的，如果不退失菩提心，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那会很多众生的利益呢因此而获得的。但现在你退失之后呢，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安乐，就把他们应该得的安乐你现在就摧毁了。你摧毁了这么多众生的安乐，还说没有造罪业啊，还说就说自己是善良的，还说自己就是没有过失，那讲不过去的，是这样。所以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发心的话，它会给众生给自他带来无尽的安乐，但是如果你退失呢，这些安乐就没有了，就让众生的感受很多痛苦，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个破戒，也是一种罪业嘛。然后呢，第二个就无知啊，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愚昧啊，愚昧就是本来来讲大乘的利益非常大，大乘的利益就是刚刚讲的，他有给众生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现在呢，自己把一个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善修行，把它就是亲手毁掉了，然后去抓一个就是什么能够就是很少很少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无明啊，就是一种愚痴，就是一种无知，是这样的。就相当于就是说是一个人很想发财的时候呢，有机会的时候，他把就是说是能够他把能够就是说是赚1000万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机会就舍弃了，然后呢去就是说是这个找了一个一个月2000块钱的这样一种这个工作，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是做得很好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他就认为这个是利益大的，然后就是把一个能够带来更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赚钱的机会他自己完全就丧失了，而且追求一个很少利益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愚昧嘛，这个就是无知，是这样的。他也不是我们说他也不是什么自主少欲的，他也不是自主长乐的，他是完全是不知道不懂啊，把自己想要得到的一种利益呢就是丢失掉了。所以就是说从大乘到退失去追求小乘的也是一样的啊。当然我们刚刚讲这个比喻只是相似的比喻啊，其实真正大乘的功德它不是一个几千万的问题啊，它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无尽障啊，就是一种无欲宝，就是说你想要多少能够得到多少那种这个机会不要了，然后你就只是抓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种这个有利益的这样一种得到一个这样一种机会一个工作，就像这样的差别。所以说大乘它能够给众生提供的利益非常大，那么现在你居然从这里面退失了，你退失了这样一种大乘的发心，退失了大乘的行为，那就是个严重的无知，极其的愚昧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你还在修法还在修善，而且表面上看起来你还逐渐可能会成为圣者如何如何，但是呢其实你就是说是丢失的丧失的东西呢比这个要多得多。所以这个就是从佛眼来看，不是说我们自己来看，是这个经典是佛讲的，以佛眼以佛的智慧来看，那就是一个无知啊，的确是一个无知，他不希望他的弟子能够走上这条路，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就呵斥了这样的无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失行为，失行为呢就是说失坏了利益众生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安住在菩萨界呢就是说我们回向就大乘啊，如果不会像小乘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可以利益很多众生，但是如果你失坏之后呢也失坏了利益众生行为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三个过患，这个就是劣的啊，就是戒律的胜劣之处，从回向而分，这种回向是一种下劣的回向啊，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么什么是胜回向呢？回向即灭胜菩提，情欲妙亦助戒度。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为自己得到小成果而回向，然后我们自己呢回向寂灭胜菩提，这个寂灭呢它不是小乘的寂灭，这个寂灭是寂灭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寂灭一切就说是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寂灭对有三有和对涅槃的这样一种执着，这个叫做真正的寂灭啊，真正的寂灭是佛才有，是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回向啊，就是说最圆满的寂灭，最殊胜的菩提啊，经过一个大菩提嘛，它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大乘道相应的，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一种大菩提果。那么如果我们根本不追求小乘的果，然后就追求一个大菩提果，那么在这个这样一种方式去回向的话，情欲妙一足皆有，即便是他就说这个菩萨每天都安住在五妙域当中，但是呢他还是安住在这个清净的戒律当中。这方面就是怎么说呢，就前面这个对比，假如说要和前面这个颂词对比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回向这个自己成就阿罗汉和独觉果，即便是每天的戒律的受持的非常的清净，但还是一种破戒。那么就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寂灭圣菩提，即便每天都在享受五蕴妙，但是还是在住于清净戒律当中啊，是从这个方面讲，它主要是从自己的一种发心不趋向于不守持这样一种小乘的一种发心和行为，然后一心一意的利他，所有的善根回向利众生而成佛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回向，它就成了一种殊胜回向。啊，是一个殊胜回向，即便是显现上在破戒，或者显现上在就是说是这个追求妙欲，但还是住在一个殊胜的住戒当中。它主要是从这里面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从他自己的发心啊，他自己的发心很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广大。所以说，即便是如果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如果没有丢失自己的菩提心的话，即便是说在一个阶段当中他毁坏了戒律了。毁坏了戒律，从一般的一种共同的观点来讲，你破坏了戒律的过失是很大的，是这样。但是他因为他的这个菩提心没有丢失的缘故，没退失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讲，他仍然还是在戒律当中。因为这里面大乘的最殊胜的戒就是不舍众生啊，就不舍于众生。即便是说你在单着妙欲，你在追求妙欲方面呢，可能违背了一些比丘陀戒律，但是因为你没有舍弃愿菩提心啊，没有舍弃这样利益众生的心的缘故，没有就是说从大乘当中退失的缘故，仍然不算是真实破戒，这是一种解读。第二种解读的话，如果这个菩萨他真实的一心一意的追求啊大乘道，如果一心一意追求大乘道，他想到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话，我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就是说是圆满清净的质量，所以说他会不会因为自己的烦恼去追求妙欲而破戒呢？这个不会的，因为他的这种思想，他的境界更高，所以说破戒律，一般的破戒律啊，这方面追求这些啊，就是说欲妙而破戒律呢，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想要自己获得利益的这个心比较强盛，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呢，欲妙呢啊，就自己的这样一种欲望呢，他会去杀生、偷盗啊、邪淫啊等等，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心都特别特别的一种清净，他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完全都是考虑到利益众生。那么考虑利益众，他就想这个行为我做了，那么对众生有利吗？还是有害？哎，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可能对众生有害的，他就不会做，因为他的心太想利益众生了，他的心太想利益众生的缘故，他不会真实的去做这样事。就像这个什么呢？就像父母，就像父母，或者说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母亲怀了孕，那么怀孕的母亲，她自己呢对这个就是说胎儿啊，因为太就是欢喜了。他也就说是喜爱了，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去保护他，他就会想我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这个胎儿有伤害，如果有伤害我不做，这个饮食我吃这个东西会不会对他有伤害，如果有伤害我就不吃，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 他的心对他的这个所有的众生这么爱护，他就会想呢，那我这个行为，我这个发心，我的行为我做了之后对众生有没有害，如果说有害那我不做，是这样的，如果有利那我就做。所以说我说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当我们的心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还会不会说因为满足自己的这样一种欲望然后去做伤害众生的事情，犯戒的事情，绝对不会啊，这是不会的，是这样的。因为他的高度，他的境界就这么高的缘故。所以那情欲妙又怎么解释呢？情欲妙就是说，如果他的心很纯正，他如果发现呢，就是说因为他的没有自己利益的心嘛，他因为没有为了我自己享受的这样想法，他已经超越了，所以说他自己去享受这个欲妙，他自己没有这个单执，然后享受妙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话，如果是对众生有利，他去享受色身相位处，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没有次相的贪执，所以他还是安住在清净戒律当中。他表面上就是说，如果按照别解脱戒的标准，那你很多东西是不能摸的，很多东西是不能碰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的心很纯正， 他的心很纯正的话，他这样去就享受妙欲的时候，他也不会就说成为一种犯戒，是这样，因为他的心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众生的利益的缘故。但是这个前提不是说以利益众生啊为招牌为挡箭牌啊，是什么事情都是我是为利益众生的。那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不对呀，这个是你们不懂，这个是我为了利他，我自己没有执着，我是为了利他。但如果只是说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只是这样去这样一种这个打遮掩，或者就是说去欺骗众生的话，那就不是菩萨戒。但如果内心当中的的确确是没有自己的一些，没有自己的一种欲望，然后没有自己的一种得到利益的想法，真实的安住在一心一意利他的一种状态当中，即便是他外在当中享受这个欲妙，他还是心清净的缘故，住于清净戒律当中，是这样。所以说他的心量大，心量大，他的一种境界就清净，境界清净的话，很多东西对他不产生这样一种束缚，没有影响，他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安住在戒律当中。尤其是最主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作，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利他的缘故啊，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说以回向而分的话，它就有这么大的差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以发心而分啊，前面是回向而分了，这个是以发心为分，以发心而分，以发心而分呢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呢是这个略说，那么这个略说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呢，若法菩提功德深，具功德法戒律义，法师利者之菩提，此谓破戒导师语。那么此处呢，就是说这个戒律的胜灭啊，通过发心也可以做一个这样判断，就是如果发心大啊，他的戒律就超胜；如果他发心小啊，他的一种这个戒律就低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外表外在的这些行为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殊胜啊，是不是清净啊，这个也是一个考量标准，但它不是主要的考核标准。主要的考核标准就是我们自己的发心啊，内心当的发心是清净吗，不清净，还是说大还是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主要这个戒律它会成为一个很殊胜的戒吗，还是成为一个很下劣的戒呢，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心啊，这样的。而若法菩提功德深，具功德法戒律义。若法，那么若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菩萨以殊胜的大慈大悲心，以殊胜的菩提心摄持来摄受这些善法，若法的意思就是说，若以殊胜的菩提心来摄持这个法，那么菩提功德深，那么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发心摄持这个善法，就会变成菩提功德的产生之处，它就会产生菩提功德。菩提功德就是成佛的功德，成佛的功德就是大资粮啊，就能够成佛的大资粮，就说明他这个戒律是殊胜的。他也通过菩提心摄持这样一种善法的戒律，就是殊胜的一种这个戒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具功德法戒律义，这个就是具有功德法的菩萨啊所手持的一种戒律的意义啊，这个就菩萨戒，是这样的。菩萨的戒律呢，他就说是完全是通过这样菩提心摄持的。如果没有菩提心，那么就是菩萨戒能不能得到呢？没有菩提心得不到菩萨戒，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你如果是发了一个小乘心，你想得到一个菩萨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没有发菩提心想得到一个菩萨戒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的话，它一定是一定是通过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菩提心就是说受持之后才获得的。所以说若法菩提功德深，这个就是殊胜的菩萨的戒律。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法师利者之菩提，法师就是法师利者之菩提。那么如果说是以下列的发心，下列的作意摄持这个法，同样这个善法，但是你的发心很下列，那么这个方面就会失利者之菩提。那么如果安住在这样一种列法当中呢，它就会丧失，就会退失利者的菩提。什么叫利者之菩提呢？利者之菩提就是本就是能够利益，能够得到利益者的大菩提。能得利益者就是说这个修行者嘛，就是自己。自己呢，如果以善心摄持，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如果以劣心摄持呢，这个就是会丧失这个利益。这个叫利者的菩提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利者的菩提，就会因此丧失了。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很核心的问题，就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方向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质量。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啊，安住在正确的心态当中，他就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他就会成为成佛的质量。如果我们就是说一念之差，一念之差看似好像是善的， 但是呢，其实呢，他就说是会丧失一个殊胜的功德的话，不分别，如果不学习的话，我们就会丧失，是这样，他就会变成破戒。那么就是说，此为破戒导师语，导师就是佛陀，佛陀亲自宣讲的。佛陀他说这个是我自己讲的，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破戒的行为。所以说就说是如果现在我们在学习佛法的一种，以前也是很多啊，在印度啊，在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就说是从大乘退失啊，安住在小乘的发心当中，不认为自己的修行衰损的这样一种修行者。那么在现在汉地也有很多啊，这些如果没有真实的学习这些大论点大经大论点的话，自己都不知道，像他们觉得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舍弃大乘随随便便，然后就是说反正我没有退失学佛，而且尤其是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小乘的教义比大乘的教义还要深，然后更容易相应有的时候觉得呢小乘的教义更着重于实践然后呢就是说是大乘的教义呢好像都是在都是在夸夸其谈呢 都是在说利他，其实没有做利他等等，就说很多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一种语言，看起来好像是很对，好像很公正，但真正的如果按照佛经的一种教言呢和一些论点的菩萨们的教言来做对比的时候，其实呢已经是舍弃大乘的缘故，已经就说是很大的过失了他过失已经非常大了，是这样的。即便是他退失了大乘之后，在小乘的教育当中得到了一点点的收获，得到一点的利益，当然就是如果按照入行的角度来讲，如果你退失菩提心，退失了这样菩萨戒的话，再怎么精进都会堕恶趣的。即便是说你没有堕恶趣，就像以前的舍利子啊、金色尊者，他们就是说修了很长时间的菩萨道，但后面退失菩提心之后呢，没有堕恶趣，那金刚菩萨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业，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佛才能知道。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就很多人他如果退失了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菩提心，退失菩萨戒，他其实是要堕恶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你是在小乘当中得到一点点的一种禅定，得到一点点这样一种收获，但是最后呢让自己堕恶趣的话，那么就是得不偿失。即便是没有堕恶趣，即便是像舍利子尊者那样后面得到了阿罗汉果位，但是呢他所得到的利益还是非常少的，仍然是因小失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必须要非常就是说是这个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发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心不要成为相似的一种这个修法，不要成为就是说是小乘的这样修法，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非常重要非常的关键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以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发心摄持进行修学，它就会成为成佛，这样这个就是具有功德法的菩萨的戒律。那么如果说以下列的发心啊，也通过这些相应于小乘呢，相应于自私自利的一种发心去做一种善法，那么就会丢失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大菩提的利益，这个就是一种破戒啊，这个是导师的一个语言。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小乘呢，主要是以发心来进行这个差别的。那么在很多比如说在广论当中呢，也是讲到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空性方面的话，大小乘都是有的，小乘也有人物空性，大乘也有法物空性。但是呢，就是说最主要的这个不一样的区别的地方呢，还是大悲心和这样一种有没有大悲心的差别吧。如果有了大悲心呢，它就相当于它的种性就是大乘种性，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它就是一个小乘种性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也有讲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分二啊，一所行殊胜，二所指下列，一个是所行应该行持的啊，这个是很殊胜的，第二个是所指就应该遮止的，应该制止的，这个是下列的应该遮应该制止，殊胜的应该行持，说这个叫所行殊胜和所指下列的一种意思。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所行殊，这个也是广说啊，前面的略说讲完之后呢，发心怎么样成为殊胜的和成为下列的，怎么样成为所行和所指的一种广说。首先呢，第一个颂词当中讲了，菩萨众享五欲妙，然皈依佛法甚深，思维成佛念遍知，当知智者住当知智者住戒度。那么就这个颂词当中讲了，菩萨众享五欲妙，那么就是说这个发的菩提心的菩萨，纵然呢他是就沉迷或者正在享受这个五妙欲，但是呢他自己的内心当中以菩提心摄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皈依三宝，然后呢就是说思维成佛念遍知，他就是说是在皈依三宝之后呢，思维我要成佛，念呢就是说是作意遍知 啊，就我要成佛，我要成为遍智，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当知他就是一个智者，他住于殊胜的戒律当中，这就是通过他的发心成为殊胜啊。这样的表面上看呢，他在想妙喻，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共同成的这种观点来讲呢，这个修行者必须要知足少欲，知足少欲嘛。而且有些时候呢，就讲这个要这样一种这个五欲妙啊，它对众生的伤害非常的大啊。所以有些时候在修行的法门当中呢，就是说是为了让这些初学者能够真实的一种看破欲妙的执着，放下对欲妙的执着，他把这个欲妙的这个这个伤害呢，给众生讲得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个像这个扎嘎三法啊，还有在这个开启修行门扉啊，啊这些这样一种修行法要当中呢，就是呵斥痛斥的这样一种众生对五妙欲的单着啊。如果就是我们单着于色声香味触，单着这个的话，那么我们的五，我们自己的这个五根源于这样一种这个五妙欲，然后就会产生贪嗔啊，然后这个贪嗔痴和这个傲慢啊、嫉妒啊等等，就会产生烦恼。通过烦恼造业，然后就开始流转轮回。所以说，就是如果想要解脱的话，必须要放下看破对欲妙的执着。这个方面呢，在讲这个出离心的时候，讲的非常非常的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共同成的一种观点啊，就对于五妙欲呢，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呵斥的。那么菩萨呢，如果发了菩提心的菩萨，他虽然说在共同之当中这么呵斥着五欲妙，他自己呢在这个享受啊，他没有离开，他沉迷或者享受于这个五欲妙，但是呢因为他自己的皈依的佛法身，而且呢他思维成佛，他意念作意遍知果位，还是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智者，还是住于戒度当中。那么这个意思呢，和前面我们分析的意思是一样的。一种就是从他自己的一种整体，从他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全局来看的时候呢，虽然他自己还单着五妙欲，但是他的发心，他是为了就皈依佛、皈依三宝之后呢，去作意成佛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还是属于一种就是说是菩萨戒，他是一种很殊胜的。还有第二种解释，就刚刚我们分析的啊，就是说他自己虽然表面上在享受欲妙，但是他内心当中的菩提心非常的超胜。他就是说一心，他已经把自己的心调整到了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的状态当中，所以他虽然没有离开妙欲，但是还是菩萨，还是住于殊胜的戒律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有些修行者啊，有些出家人也好，还有一些就是更多的是在家人嘛，因为在家人呢他就说是不离开妙欲的啊，有家庭，然后有这些这个妙欲，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如果他自己表面上去享受妙欲，那就是不是就说明他的修行很差呢？单单从外表看不出来啊，从外表看不出来。那么就关键是看他的内心，那他的内心呢，就是说他自己在，就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享受五妙欲的一种过程中，或者在享受没有放弃五妙欲的同时，他的心是不是就是说在皈依三宝的一种前提之下，思维念成佛念遍知，是不是真正的安住在利益一切有情的菩提心当中？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妙欲对他的一种这个对他的影响呢，就是说是有限，或者根本有的时候不会成妙欲，他就在妙欲当中呢不会忘失他自己的一种菩提心。但如果就是说他自己的心到没有这些高超的见解，他对妙欲就是一种自相的单着，然后就说也没有发起这样一种利益众生的菩提心的话，那么他当然就妙欲对他的伤害就非常的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所行殊胜呢，这个地方是从比较高的层次，比较高的菩萨道的层次来进行安利的时候呢，哎，如果这个菩萨表面上他在享受哦，没有离开妙欲，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就没有被他染污，没被这些妙欲所转，而且呢就是说一直在思维成佛一直在思维这样一种遍智，因为他就是说是思维成佛，思维遍智，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在成佛上面，所以他就会把这些妙欲的享受呢转而就是变成成佛，转为道用，就他就没有被这样妙欲所这个单着，没有被这些所束缚，是这样。因为他是在思维成佛的时候，他的一种他的思想，他的一种这个见解，他的修行呢其实都已经超越了妙欲了，他是安住在妙欲的就究竟的本性上面啊，他的空性啊、无常等的本性上面，来就说是这个意念成佛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他并没有就单着于妙欲，而是虽然在享受妙欲，但是呢没有单着，就像这个什么，就是说前行当中讲到常宁菩萨去求法身菩萨传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当时他到了这个 相对成之后呢，哦，就说这样一种这个法身菩萨，他是享受妙玉的，他有很多这样他自己的宫殿呢，他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在很多的女眷当中，女人当中呢，这样享受这个五妙玉等等等等。他的这个宫殿也很豪华，他的生活也非常好，但是他自己因为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他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常地菩萨也没有因此对上师升起邪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的修行很超胜，虽然成就说是在这个没有离开五妙玉的享受，但是并没有被这些所束缚，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这个情况也有。或就是说虽然是现在的话还没有这么高的境界，就有些在家人或者有些出家人，他还没有像常提菩萨法身菩萨那么高的境界，安住在真实的一种菩提心的高度，他还没有那么高的高度，但是呢他的心他已经从什么就追求自我离自我解脱的这种状态当中，已经到了一种利益众生，就说他自己对五妙玉其实还是执着的，他还是很喜欢的，没有完全的超离，但他的一种这个起点呢，他自己已经发下了一种誓愿，我要利益众生，我利益众生。他虽然还没有从妙玉的一种单着当中出来，还在沉迷于妙玉当中，但是他的确是一心一意在皈依三宝，他的确是在作意成佛。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他也是他的高度呢，也是比这个声闻的高度要高。他仍然是智者，因为他找到了个最主要的道。他找到了最主要的道就是智者之道嘛。因为只有智者才能知道，就是说作意成佛念遍知。作意成佛念遍知，这个是一个智者之道。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他还是注意戒度的。他从他的一种整体来看，拉长一点还是在。当然你从他的局部来看，你说你连出离心都没有，是吧？你还对这些东西在执着，那你说是你是什么一个戒律清净的人？像这样的话，你肯定是一个很差的修行者啊，就是这样。因为你对这个五妙玉本身还非常欢喜，还在就是说想方设法去拥有它。那么你如果单单从局部来看，他肯定不能按理成一个智者，但是你如果从全局来看，那他这个完全就不变，他就不一样了，就变了，是这样的。他的思想很高，他追求的是成佛念遍知，所以说如果把他这个拉长来看了之后呢，他的道虽然局部暂时来讲他对妙玉在执着，但是他的一种思想他已经相应于大乘了，相应于成佛，他是思维成佛念遍知了，他从在皈依三宝的情况之下，他的思维成佛念遍知，只要通过他这种思想引导之下，超越五妙玉是时间的问题，迟早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妙玉它不会就是说像现在这样永远缠缚于它。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思维，如果一旦就是说拉长了，把它这样一种就是说全局的观察的时候呢，它的一种观念完全就会变化。所以为什么菩萨他的这种心量，他自己的一种智慧就不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确说啊，你单纯妙玉的过患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强调菩提心的作用。啊，强调你就是说对整个道的一种相应，你找到一个小乘道吗？还是找到一个大乘道？如果你找到是大乘道，你自己的起点很高，你自己就是说能够发愿为了利益众生成佛，虽然现在还没有离开对妙玉的单着，现在自己还是个就是说是这个烦恼深重的凡夫人，但是呢他必定他的作意他的思想是成佛，奔着成佛而去在努力，他是智者。从这个高度，从这个整个高度来看，他就是一个助戒者。所以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大乘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啊，他本身就是很开阔的一种思想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自己给别人在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介绍的时候呢，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要知道，虽然现在来讲他是很差的啊，他是单着妙玉的啊，但是呢他因为他的心已经发到大乘上面了，所以说就是他只要把这个大乘的心坚持下去，他这个整个妙玉的这个超越他是迟早会超越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现在离不开这个大乘道，那我们就怎么样，就说你这个是很差的修行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应该从这个很高的高空来俯视整个这样一种修行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他现在局部现在这个阶段执着的妙玉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和道本身不相应，但是呢因为他整个的一种过程它可以被这个大乘的思想摄持，所以说这个很快就会超越过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它是一种从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它是一种这个所行的殊胜的戒律。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所指的下列的，所指就是说应该制止的下列的一种戒律。那么怎么说呢，具止节行十善业，然求独觉罗汉果，十戒有过是失戒，比发心罪重他胜。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看起来的时候，从局部看起来的时候呢，是方方面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啊，都很优秀。从他的局部来看，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很优秀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是这样的，而这个道也是完美的。但是从全局来看的话，那就不是这样的了啊。所以说这个意思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看的是什么呢？具子结行十善业。首先，它形成的是十善业，十善业其实是代表所有的戒律。他就是说所有的戒律归设起来就归设在十善当中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生三与世嘛，有时候戒律七支，戒律七支的话就说是生三与世为主，然后再加上就义的一种这个啊贪欲啊嗔恚啊邪见等等，加起来就是十善。十善它其实是包括所有的戒律的本体的，所有戒律的本体设置在十善当中，十善业道。那么就是首先它行持的是十善，它已经从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恶语啊、绮语啊、离间呐、还有贪欲啊、嗔恚啊、邪见，从这个十不善当中都处理了，安住在十善业当中。我们首先知道这个十善业的本体，我们就知道他这个行为是很清净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完全安住在十善，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具子结，具子结的心是十善呐，是这样。而且他不是，他是什么心呢？他是求解脱心，求独觉罗汉果的心。那我们就是说刚刚我们讲，我们从这个局部来看，它就是完美的，是这样的。它又是解，又是出离心，又是十善，又是具子结，是这样的。它是个完美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从全局来看，那就不是这样的了啊。尤其是一个发的菩提心的菩萨，他如果是这样一种发心的话，那么他就是一种世界。或者说从这样一种声闻缘觉的侧面来讲，虽然从声闻和声闻和这样一种这个什么的声闻独觉，他自己的一种修法来讲，他的确是很好的、很完美的。但是他观待于大乘道，能够立更多众生的讲的角度来侧面观察的时候，他就没那么殊胜了。还有就换一个侧面来讲呢，如果是一个菩萨，我们不看全部啊，只看局部。如果看局部的话，他在以求独觉罗汉果的发心具子结当中修十善法，他是很完美的修行者。他绝对应该顶礼的，应该恭敬的。但是呢，我们再把这个一拉长之后呢，他本来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首先发了菩提心，然后他现在呢开始发心追求小乘了。这个时候呢，十戒有过是十戒，那么把这个因素加进来之后，再看他这个行为呢，一下子性质就变了，性质一下就变了，是这样的。性质一下就变了之后呢，那么十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的戒。十戒有过是十戒，他的一种持戒呢是有过失的，而且已经失坏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菩萨戒。失坏的菩萨戒比发心罪重他胜。那么就是说他这种发心啊，发起求小乘心的这种罪过，远远胜过破小乘他胜罪的一种过失。小乘他胜罪就是这个根本戒啊，小乘的根本戒就叫他胜罪。他胜这个他字呢就是罪业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就是罪业，他胜呢就是已经被这个罪业超胜的，就是你的这样一种善心善行已经被这样罪业超胜的叫做他胜。这个他胜罪呢就是说是根本罪，那根本罪就是说是在这个小乘当中呢，他这个戒律啊就类似于砍头一样，一个人的头被砍了，这个人就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叫他胜罪，在别解脱戒当中，在小乘戒当中最重的罪业。所以说所有的小乘心者最害怕的就是犯这个他胜罪，就是犯这个根本罪，是这样的。而且现在也是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啊，就是说我遇到的这些，或者我们接触到的，或者这些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小乘的戒律就是你不能去破小乘根本戒，这些别解脱戒律啊，就是小乘根本戒破了过失非常严重，尤其是一些出家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破了比较脱的一种根本罪，所以很严重很严重，所以说非常非常小心的守护这样一种根本罪业。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对菩萨的一种戒律呢就没有感觉到那么严重，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像就破个菩萨戒没什么啊，就好像也没感到很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主要是因为我们学习的不够啊，对于菩萨戒的一种这个功德不了解，它其实就是功德是很大的，菩萨戒的功德特别大，是这样，它可以成佛的。反过来讲呢，你的功德越大，你破坏菩萨戒的过患也相应的也就更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守持菩萨戒的功德很大，但是你破了，你毁坏了菩萨戒，它的过患也是更大。那么就是说你就守持小乘的一种根本戒的功德大，像这样或者就功德大，然后就是说你破坏它的一种这个破根本戒的过失也大。 但是相对来讲呢，小乘的一种手持根本戒的功德远远不及手持菩萨戒的功德。所以说呢，如果你毁坏了小乘的别解脱戒律，它的过患呢又大不大呢？它比破坏菩萨戒的过患呢差远了，那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往往我们就对于这个小乘的很多的根本戒非常重视，但对于菩萨的根本戒不重视，啊，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很大的过患，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去这个退失菩提心啊，让我们去毁坏了这个菩萨戒的，很没当回事一样，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应该知道，它不是这样的，它的一种这个所依很殊胜，所以很殊胜的话，就这种发心啊，就是发小乘心的过失啊，远远重过破小乘根本戒。比丘四根本戒的一种过失还要严重，是这样的。如果是出家的人，他学过这样一些这个根本戒的这样一种戒律，他就知道这个过失太大，非常大。是这样，刚刚讲就像杀头一样，要把一个人头砍掉一样，是这样的，是吧？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呢，菩萨戒呢，就他的一种过失还要重，因为他的一种利益很大，所以利益越大，他可以成佛。所以说，一旦舍弃了之后，他的过失也是非常严重的。意思说呢，就是说虽然他刚刚我们讲他局部很完美，但是呢从他的他从他的整体来看，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过失。就像我们看一个人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就在这个生活当中呢碰到一个人，哎，觉得这个人方方面面都很完美，他的就是说性格也好，他的行为也很和善，然后呢也和就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乐于助人啊等等，哎，我们看局部呢方方面面都好的，但后面就是说是一看他的前面，他曾经的经历了，哦，一下子有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他的看法完全又会颠覆，是这样的。哦，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恶人，很大的恶人，他只是乔装改扮，然后就是说现在不得已装出这个样子而已。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他的一种整个的他的自己的这个人的所有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的一种局部的这种所谓好感完全会丢失掉，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只是看他一部分，哎，我们就不觉得怎么样，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啊，很可爱啊等等。但如果我们方方面面了知了他的所有的这些情况都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啊，这个完全不能接触。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而有些事我们觉得这个人就说是这个很厌恶啊，就觉得很不讨人喜欢，但是如果你了知了他的方方面面的时候，有可能觉得哦，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个也会有。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的菩萨的整个修行，你虽然从局部来看他可能是单着妙欲啊怎么怎么样，他修行很差，烦恼很出众，但是呢如果从他发的菩提心，从全局来看，他已经被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摄持了之后，他就会整体来讲他就会非常善妙的。那么就是说是这地方讲也是一样，从局部来看呢，他似乎是很完美的，但是如果从他全局来看，他丢失了菩提心，他发了一个小乘心，他的过失是很重的。你虽然做得很完美啊，但是他已经被这很重的这样一种这个就破菩萨戒的这个过失染污之后呢，他其实的并不殊胜，他就成了一个所指的下列的这样一种自信的这样一种状态了，是这样。所以说呢，这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大乘心是不能丢失的。我们就是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永远不要发起追求自己解脱的声闻和罗汉的心。虽然它是一个圣果啊，它虽然从小乘的层面来讲是个圣果，但是对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来讲，根本不需要去追求啊，因为它的这个菩萨的一种果远远超胜，远远胜过了超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所有的修法。小乘的果是这样，从他的发心啊，从戒律啊，从禅定啊，从他的一种这个见解啊，全方位都是超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呢现在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虽然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在办这些就是说是南传佛教的或者小乘这些训练营啊，还有这些禅修的方法啊等等等等。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有没有必要呢，就反赤诺堪布也是说的没有必要，反大乘当中呢，这些没有的修法一个都没有，全都有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并不是它不好啊，有的时候如果是经常去接触的话，有可能自己的对大乘的这些思想啊、见解啊、行为啊，慢慢都会就是说受影响啊，慢慢就会转变。如果是真正变成那样的话，那就真正得不偿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就暂时来讲，他去参加了之后呢，他也在修善法，他也在修一些禅修啊，对自己的好像暂时也有一些帮助，但是就是说从他全局来看，就是说是这个小乘的修法，大乘没有的一个都没有，全都是有的。而且就是说如果在大乘团体当中经常熏习菩提心啊、菩萨行啊，它的一种这个大的方面它不会迷失。但如果就是说是我们过多的接触一些小乘的修行者和修行者的修法，因为它的很多修法的它的思想它会传递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思想，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这个转变了对大乘的这些理念啊，对大乘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慢慢有的时候升起怀疑乃至于退失的话，这个过失就非常大，是这样的。当然上次也 这个人跟我们讲了，给我们讲的话就不要就说是就退失大乘心，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大乘心啊。这里面呢，大乘讲经当中也是引用涅盘经讲到了这个五种退失菩提心的因，所以也是大乘让我们看嘛。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退失大乘的因呢，乐在外道出家。乐在外道出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喜欢在外道和外道不信佛的人在一起，或者出家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和他们在一起，就说是这些探讨啊等等，自己的言行随顺他们呢，就很容易退失菩提心。就也就是说，我们要就经常性要依止善友啊，不要依止一些外道修行者。第二个呢，就不修大慈心。那么如果我们经常性的不串习自己大慈大悲心的话，也很容易退失这个菩提心，所以经常性我们要串习大慈大悲心。第三个呢，就是好求法师的故物，就是说有的时候追求法师啊，追求讲法者的一种过失啊，像这样的话就经常是这样去寻找这个过失的话，也容易让自己的菩提心退失。第四呢，就是常乐处在生死，就对于轮回当中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安乐啊，很追求，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容易退失对大乘的发心。然后第五个呢，是不喜受持读诵书写解脱十二部经典，就是不愿意就是说是这个做很多的功德，做很多法行，像这样的经常性的这个偏废或者耽误自己的修行，这很容易，因为没有善根质量的扶助的话，那么自己的发心也很难以坚持住。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容易让我们退失发心的这些因素，我们要注意啊。所以它反方面呢，我们要去做啊。反方面就是它容易退失这方面，我们要避免。然后就是说反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生菩提心、坚持菩提心的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去做，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坚持住自己的殊胜的菩提心。那么如果自己的菩提心坚持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殊胜的戒律，那么就是不会从大乘的戒律当中退失，这样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昨天你不赞能把血枪借给那瓦龙车白这笔做你做了修。